好，我们就祷告，然后开始。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继续在你面前，也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脚踪，能够平安的抵达。主，我们这时把以下时间仰望啊，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啊，你感动我们，恩待我们，是吧？你引领我们的心思啊，因为啊依靠你的话，我们能够啊坦然的啊平心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把你的恩惠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啊就把我们以下的啊主日学我们要分享的话，我们把敬拜我们所要啊献上的，我们所要领受的，我们都一一的仰望啊主，你保守啊那些在路途当中的，你看过他们的脚步，也保守他们的心灵啊，也不在我们这里的主，你也啊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第三章就是我们已经到第七了啊，但是主要就要交代一下，这是一个祷告，因为这祷告是特别针对他们要被掳到外邦那时不再有献祭了也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司也没有人教律法什么都没了可能有留下一些人呐，好像什么但以理啊这些人啊，这些人也算是先知啊，但他们也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公开教导百姓，有没有？所以但以理有领受这些异象特别但以理也知道说，上帝的70年的这个时间各方面，但是但以理没有办法，就好像有一个群体。让他来教导，所以他的话主要是写下来了，后面的人就看他的东西了。所以在这段你可以说流亡的时期就是教会也会在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上帝没有说我们属他的人在地上就一直是完全没有考验的啊，所以信徒也会经历许多的考验，教会也被迫害，有时好像被神丢弃一样。但是先知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不要忘记祷告啊，祷告是一个最终的形式。就是人家可以拿掉你的教堂，烧你的圣经，但很可惜啊，把圣经烧掉，你可能没有背熟一点就没了啊。但最后其实还是祷告，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最终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一个祷告就是整个圣殿的设计，祷告就是整个祭坛的设计，就是整个圣所，是圣所，就是祷告啊。祷告里面就有三位一体了啊，就是圣父啊、圣子跟圣灵，所以这已经讲过了。所以先知说好了啊，你们没有东西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里有一个祷告。让你们可以不断的在这流亡的这70年当中一直的因为这个祷告仰望上帝 的时间，就是对他们的拯救就是把他们重新带回来这种的祷告就有一个特点就会比较强烈的是就是针对上帝过往怎么样的去拯救他们的列祖因为你要兼顾前面的人嘛，所以你要讲过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哈巴谷的祷告里面很多的历史就好像有时一些老人家他总是会从开始讲起就是说以前怎么样的，但他主要目的是要就是叫幸福因为看见上帝过往怎么做就也仍然相信上帝不改变他在前面的日子也会怎样做，所以他开始在第三节开始就举第一个例子是这个律法就是赐下的时候这里就说提曼还有巴兰山上次有解释了就是在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是多么的荣耀，当然百姓很惧怕，但是这是一个只有他们才有的这种经历就是外邦人是从来上帝不跟他们说话的，但百姓却有耶和华指定一个地方把话语吃下，让他们来敬拜他，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也是一个很尊荣的事情。连他讲完了，连他又继续 到了第十阶段还是差不多啊，就讲了见识，讲上帝的能力。到了第五到第六节呢，他又讲到瘟疫啊、病症啊，哇，你可以说是解经主要了啊，就是说他不需要点很清楚，但是这一类应该是说到上帝怎么打击当时的埃及人怎么样让他们从埃及出来，怎么样经过红海上帝好像一个执行官这样子就是站在他们的面前来拯救他的子民。到了，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第六节啊，到了第七节呢，就是我上次是没有讲第七啊，如果没记错，
讲了六
啊 ，OK， 所以第七节呢就开始，他就提到两个地方，这个当然就不在这个五经了，就不在摩西年代了，他就讲古山，他说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景，米甸我们就很熟了，就会想到基甸这件事，但古山呢就的确不熟了因为这个字好像圣经。只出现一次在四世纪，但如果查考一下一些的历史呢，从耶稣福那里可能会找到这个字啊，古山，耶稣福说古山是亚述王来的，这样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就表示说哈巴谷是说古代，因为我们知道亚述很久的这个王朝一直换不同的皇帝，但是他的历史很久很久的，连他一直以来都很强大，都是。威胁来的在古代的时候呢，古山王曾经是以色列人，但是那时以色列这小的不得了啊，刚刚进迦南罢了，小小的他们快被灭绝，但是上帝保护了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上帝一个极大的一种神迹的拯救因为上帝审判了古山的罪，连米甸的幔子，这就我们比较。多讲了第七章四世纪就讲到上帝怎么样使用基甸当时是前后很多细节我们也不用特别讲了，但大家都懂，但这里讲他的幔子战经是特别说到有一幕吧就是基甸也害怕的时候，上帝就说你叫人去听就是叫人下去这个米甸人的帐篷去听，连那个帐里面的人就说他们看见的梦就说看见什么什么看见一个饼是吧，连就回来告诉这个基甸基甸就壮胆连他其实基甸他没有拿东西就是拿着一个瓶子装个火把那瓶也不是什么瓶，就是瓦瓶，就是不是武器来的但就让这些仇敌自相残杀，但历史是这样写的历史圣经是这样写，就是说实际上基甸没有杀任何人这敌人是自己杀自己人就跑完了，连他们就脱离了这个米甸人对他们的欺压，这个三百人去敌对极大的军队，这是他们一个伟大的拯救历史我想犹太人可能一直在讲这些事就是爷爷跟孙子讲，孙子在一直讲，所以他们都会记得他们的列祖是怎么过来的，可以吗所以这是第七节提到的两件古代，一个我们比较熟，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到了第八节呢他就说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海发愤恨吗他接下去了从前面他又在讲，连这句话呢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这是翻译的一个次序但另外一个翻译我读给你听，他实际上可以这样翻，就是说耶和华你骑在马上，而且你的战车是你百姓的救恩本来是他说 Ride upon thy chariot 就是马车 of salvation 就是说上帝的马车到的时候拯救就到了但中文翻成是坐在得胜的马车好像是也对了也是上帝得胜得胜我们就被拯救，但他没有特别提到那个 salvation 在上面 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个是在讲到上帝他就是在历史里头哈，就是很真实的就是在百姓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啊，他就临到他们当中啊，成为他们的救恩。然后他就举出这个江河啊、海洋啊，然后他为什么要说好像上帝生气他们啊，说怒气啊、愤恨啊？其实这是一个表情啊，表达方式啊，不是说上帝特别恨这些东西，而是说上帝用一个很激烈的方式来救他们啊。的确是啊，红海分开不是慢慢的，就马上了啊。约旦河也是这样的，突然间就断开。就是说上帝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神迹啊，不是渐进式的啊，让你慢慢去看的，好像啊，这里好像是愤怒的啊的一种激烈的情感在里面啊，也就让他们想起过往上帝是这样的拯救他的教会，可以吗？啊，如果上帝能够这样子啊来啊掌控命令。一切的大自然啊，其实教会的仇敌我们应该不害怕了啊，其实上帝也有力量来制止他们，来拯救我们啊。简而言之，他还是要说上帝是教会的拯救者啊，就是一切属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应该啊从这个过往的救赎当中能够得到鼓励啊，得到盼望啊，得到帮助。那我们可能每天生活还是有这些问题啊，就是有困难啦啊，有疾病啊，有这个有那个。OK， 连我们不会说哦，如果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让我们今天还是有？我还是相信这些是一个操练啊，每次这些的困难啊，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的。的确还是出于上帝要救我们的美意，所以关键不是有没有困难在你的身上，而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如果一个人他因为一个生病，他灵性很大的亏损，然后是说他就停止聚会半年一年这样，实际上呢，这个的确是一个，你可以说好像是一个受阻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信徒他因为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困难，他更加的悔改啊，然后之后他更加的长信，实际上这就更应验了上帝那救人的应许了，是吗？所以我们就不会很肤浅的只是说我们基督徒最好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每天都要很顺利等等之类的啊。我们应该基于同样的应许，过往上帝怎么救他的百姓，今天上帝也会救我们，因为我们也一样会遇到这些事，因为我们还是要经历考验，经历操练啊。我们有我们的红海了哈，我们也有我们的法老哈，可能就是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什么西奈山，然后就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怎么样过啊？也是上帝啊，在磨练啊，最后他会成全他所拣选的人啊，在他们身上啊，他的救恩，可以吗？啊，所以可以常常，当然对我们自己是这样啊，但对弟兄姐妹也是常常要不断的把他们引到一个这个方向，就是说我们除了。也是我们会关心他们的需要啊，他们家庭的状况啊，生活状况啊，健康状况啊。嗯，结尾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把他拉到这件事上啊，就说无论是这个发生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最后你怎么样，你有更清清楚吗？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如果他完全没有办法去连贯这两件事，的确你说很可惜，就是说可能他没有在这个信念这个信心的当中了啊。如果他突然间给你一点，他就明白啊，原来他是应该想这个，因为他其实基本上就解决了，就是说他那个病我们也知道， 就是不是一天，有时是一个礼拜，总之他们大概也就是一段时间了。那主要是说他们能不能就是因为每次被上帝所谓啊管教或是所磨练的时候，他们能够更贴近天父的心意，能够更晓得上帝要他们走的道路。这个 point 也是先是要他的百姓在后面的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在操练的功课。 OK 啊，所以有问题吗？没有。 OK， 好，我们继续哈。我们到第九节啊，第九节他说你的功全然显露，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OK， 这有两个部分了。你的功全然显露，就是功是可以说是武器了就表示说上帝好像穿上了武装我们来为百姓作战他不仅抵挡我们的敌人，也保护我们为我们就是预备逃生的路此外这些神迹是一个永久的不断的永久的鼓励信徒要寻求上帝虽然有时我们没有马上看见他做什么，但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功是全然显露，就是说他必定会做他应许的事。OK， 连第二句话说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这特别就有连贯了，列祖了就跟他们这些现在就是要被掳走的那些人说你们要相信上帝过往跟亚伯拉罕跟列祖所立的约是不作废的不废去的其实我们从旧约当中是看到上帝好像不止一次你说跟这个约拿艾比约拿摩亚拉什么什么说很多约分很多约这是一般如果用字面去找你可以找到很多约的大卫所罗门，但如果你用这个约的内容来看呢，实际上你不会说很多约的，你说都是一个约的，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而且每一次的约好像多了一点东西，就是说给它明显化刚开始那个约不是很明显的上帝就是说我要救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但是后来的约就越讲越清你会看得出有救主的，有弥赛亚原来有君王的那个东西就越来越明显，因为越来越靠近所以我们不会说有很多约我们说只有一个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他所拯救的人要做他的子民，这个怎样去成全上帝要做我们的神，就是怎么让我们从罪里面出来呢，是后期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就表征出来了原来是有一位救主叫基督要从大卫那里出来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可信的这个本质是没有变的。 OK， 最后呢一切的百姓就是被拣选的人都要在一个元首的下面，就是基督 他最后就我们叫他叫教会之首，或者说他是教会的头，意思是说我们都是连在他下面，好像他的身体一样这就是最终原来是上帝约的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约原来是全部他所要救的人呢都被连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上帝是要这样子救我们可以吗所以如果你看旧约这里有纸上是有写就是说开始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要做你和你儿女的神我们通常只讲前面一句就全能的神，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子民，但实际上你就看为什么先知可以把古代的应许拖到现在呢，因为上帝一开始就有说过不单是你还有你的儿女嘛。所以上帝应许从来都不是停在一个的 所以我们信徒也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应该相信说上帝如果做我们的神啊，当然我们没有强迫上帝说一定我们的儿女都是哈，但是最少神的应许是包括了我们跟我们的后代的，我们的后代啊。至于怎么样去实现，然后我们会慢慢清楚了哈，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啊，当然他也会借着我们不同的方式啊，最终会成就他自己的他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啊。第二呢，其实是为了使百姓明白上帝的誓言是不仅属于亚伯拉罕啊，同时也是向众支派，所以开始是一个亚伯拉罕，后来是十二个就雅各的孩子，我们最后知道这十二个孩子后来就成为一个国家啊，就是叫众支派啊。其实从一到无数的人呢、啊，其实都是一个约伯的啊，都在连在一个基础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点怀疑，其实你想回那个源头，你就不需要怀疑，因为源头是一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吧，你就不用怕听错，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你说这样多人，可能我们搞错了，可能我们这几十个人都搞错，因为你说很多人了、啊，我们这几十个听的就是亚伯拉罕听，其实本来就一句话吧，就是跟亚伯拉罕说的。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过那句话，虽然我们不信亚，不是他的，也就是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所以上帝在某一个关系上面呢，把我们也看为是他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不能怎么算呢？反正是凭信心啦。但是就是我们也算在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特别是在困难的时期啊。其实百姓更应该确信这一点啊，不然去到巴比伦开始是吃苦，后来是享受，就是我们说热水都长了，冷水也长，就是说都是致命的，就是到了这个巴比伦跟波斯的这个帝国里面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真信心的人其实后来都没有回来了，都你可以说都表现出真样子，都流失了，就是没有这样祷告的，就是没有长期就是在很苦的时候这样祷告，或是在很富裕的时候这样子祷告的人呢，都不见了，都流失了啊。我们现在是在可能是舒服的年代啊，因为现在基督教受苦的年代开始了啊，连西方啊就开始走进基督教世界，然后我们基督教就被合法化，开始被社会化，最后就被认同了，所以做基督徒是很舒服的啊，是有一个认同感的啊，所以就不难了。那其实上也是一样致命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是虚假的信心啊或是一些依靠啊，就取代了神了。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后面这个阶段束缚的阶段啊，其实不表示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在属灵上实际上也是在旷野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刀枪来追着我们，那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旷野的一群人，我们是在等那个救恩的，这些还是考验来的啊，生活的这些舒适啊，其实也就好像刀枪一样，就是在威胁我们的救恩嘛，所以我们不能停止啊、向上帝祈求他的应许啊、他的约啊、不改变，向我们不改变啊。连他后面有一句话说是可信啊，都是可信。其实这不知道怎么翻，你看英文就找不到这个字的，他没有说is faithful or 什么，没有，他是说 even thy words， 所以。可以这样翻，就是说是他的一句话，对吧？有点尴尬这样翻，但是不知道可能这和本的翻译者就觉得这样翻很奇怪了，就把它翻成可信的，就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上帝你所讲过的跟你做的是一样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只要你说过了，我就当他是做过的，因为他这两个不会分开的。 所以有时我们的确啊也是要提醒自己，跟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听神的话大家大概都不会太大问题啊，因为都来听啊，也觉得听得不错啊，因为可以长知识啊什么什么听，但很多时候听了没有结果的，就是没有果实的，没有 result。 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们把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作为他们是把它分开的，他们听到的东西他们不完全有信心相信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最后他们听过的东西也是他们会去违背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会在某一种条件的时候他们就放弃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实际上这问题还是出在他们对神的相信，或许他们只是在这个明白就是有道理的事情上面他们很有长进，但是真正就是相信神的信实上可能还没有啊。然后就说上帝你的话不像那些虚妄的人啊，就是光说哈，因为一切出于你口的都必定会成效。他说因此当你赐给我们任何就是应许作为盼望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确信这个应许必成就，好像已经发生在眼前一样啊，大概是先知要跟百姓说的话了。哎呀啊！实际上，在他们离开之前，如果哈巴谷不是最后一个啊，但是最后一个先知，就是很可怜的那个先知是耶利米啊，就给人家拖来拖去的那个先知，就是一下子带他来这边，丢他在这个井下面之类啊。耶利米是拖到最后一个啊，其实上帝给耶利米很多话。耶利米不讲话 他快死去了，他说有火烧他，所以耶利米有很多话要讲，很多话里面呢是重复的，就是说上帝要把你们带回来。如果哈巴谷提前讲这些话，到了耶利米的时代百姓临走之前，耶利米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也允许你们可以再回来，实际上你听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真的要把你离开的那一天看为是你会回来的那一天，就是说你真的要相信你走的真实也是你回来的真实。很难啊，因为我们走就觉得我们回来的机会就越来越小，因为你就越来越远了。那实际上对有信心的人，就是苦难的开始就是恩典的开始，就是说你就已经相信上帝最后的救恩啊，要成全。你最后一句话说以江河分开大地啊，这个看你怎么翻啊。通常如果上下文合乎的话，我们看见先知不是在讲创造了啊，所以江河分开大地有点好像是讲到上帝创造啊，可以的啊。但是上下文我们就应该说，他一直在讲拯救嘛，所以可以比较连贯的是在民数记啊，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孤干的这个地的时候，上帝就把河水赐给他们，把水赐给他们喝啊。这里特别说是磐石了啊，指他们的渴等等等等啊。连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是说那个磐石啊，你们记得跟我们讲过那磐石。是犹太人这样讲的，但我们也很难想象那磐石这么会动啊！因为他们说这磐石是跟着他们一直走。实际上，大卫就会说：“你是我的磐石。”因为我们就一直以为说那个磐石是，大卫到处跑，所以他整天看到石头跑就躲。其实他一直在指的磐石是指耶稣啊，因为他们说那磐石是会走的，不是一般，就是说你随便走到。好像天黑了，我们就跑到山里去睡觉啊，怕动物来伤害你。不是那个磐石啊，就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磐石呢 The Rock of Ages 是会跟着他们的，那个是指基督，就做他们随时的帮助保护啊，给他们喝水啊。因此上帝好像就是劈开大地啊，就是把这个河流带给他们啊，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表面看起来我也说了啊， 有人说是赞美，但更恰当应该说是救恩的一个描述。嗯，好吧，嗯，停一停啊，有问题吗？还是要讨论一下，有吗？
嗯，
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继续。呀，啊，终于可以吗？可以啊，好。那我们再走一点点了啊，就让那些没来的人妒忌一下，因为他们平常只听两节，我们今天讲了五六节，没关系啊。后面其实第十节差不多了，他说山岭见你我不惧怕啊，占据大水泛滥过去啊，深渊发生啊，这个汹涌啊翻腾啊，但是汹涌翻腾是翻译啊，你看他后面有一挂符，他说原文呢比较难翻的叫做
向上举手，
举手，他说哇，这个水会举手，也很难明白啊。OK， 他讲什么呢？这应该也是在指到，一样啊，就是百姓，他们的先祖啊，过往他们所经历的。第一个说山岭啊，无不惧怕，这里可以特别是说到这个不能够妨碍他们了 啊，就好像，困难很大，好像山将啊，但是在上帝面前都要倒下，都要静止，因为他们要服从啊，上帝的命令不能再阻碍他的百姓啊，所以好像有点以这个作为一个啊，你可以说天父的啊看顾拯救的一个记号。你要说大水泛滥过去啊，或是退去啊，这个有点啊，好像直到耶稣亚第十章，就是说。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有许多的障碍，但是上帝最后都一一让他就是除去啊，这是就是应该是比较像是讲约旦河啦，多不讲红海啊，这个是这就那时让百姓最后能够踏上这个迦南地啊，也是鼓励到啊他们啊对神的救恩要有相信。最后说这个深渊会发声或是举手，其实有点好像说这个大水会举手，就好像说遵命这样，就是他会好像要服侍主人的意思啊。就说这个大自然界的任何我们认为不能够控制的，好像大水大风大雨等等等等啊，其实都是按着神的意思来运作的啊，他们好像是神的仆人一样啊，随时听命来服侍上帝啊。所以大水啊可以说我们熟的了，我们可以说是红海跟一般和约旦河两个了，他们都给上帝的子民开路了啊，虽然他们都是大水，但是当上帝说哎不要拦阻我的百姓啊，他们就举手说遵命，他们就分开了啊，就让神的旨意成就啊，在他子民的身上。啊，这些当然我们好像是听故事啊，那你想看，如果当时这些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哎，其实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些的，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故事，没有从这些事情上面去得到信心的造就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亏欠，因为上帝不变了嘛，是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经历的困难远远小过红海，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办法得胜了，实际上就已经不是上帝不能了，因为他已经证明过自己他可以开红海了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不能够经历一个小问题就比过红海还小的问题得到上帝的拯救呢？原因就是我们不信啊，我们拒绝顺服或是拒绝就是依靠他的应许，所以上帝的不变其实就让整本圣经变成是一个活活的证据。当然他的审判也是真实的，因为过往他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以后也是这样做。好，来到最后一件事了，好吧，那我们就可以结束了。他就说到，他说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夜都在本宫停着啊，这个是应该啊比较多都不承认的，这是指耶稣亚，就是耶稣亚打仗的时候，你们记得有一段就是第十章， 他祷告上帝，上帝就让这个太阳不动啊，也停了一天，让他打仗嘛啊。所以当耶稣要祷告，跟上帝说让日夜都停在轨道上的时候，其实他的信心是使他相信上帝是可以行一件宇宙性的神迹。但是耶稣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天文学了，那肯定了啊。他只是跟上帝说，哎呀，上帝啊，你让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看得到，我可以打仗。他只是发出这个要求。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小事，因为如果太阳真的是要停，你说就是地球不可以转了，或是说，对吧？总之它不是地球的事情啊，它是整个运作，整个宇宙的运作，因为太阳跟很多东西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一停下来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后果啊。地球如果一不转，有人说过啊，然后他们就这样算地球自转的速度嘛。他说如果地球真的一停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大概用300多公里的速度往前面飞啊。
惯性。
嗯，我们都会撞墙，我都会飞的。就是他怎么打仗那是不可以打，如果地球走得很慢啊，又会发生很多其他古怪的事情，因为很难想象啊。总之那一天呢，耶稣亚是发出了一个宇宙性的要求，但是对耶稣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很局部的事，他只是关心啊当时要打仗，但是上帝竟然也成了这件事啊。他就用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如果耶稣亚有今天我们的知识，他可能还是不求这个，他说上帝啊，你派两个天使打灯嘛，这个比较容易，就点灯就好了。他竟然跟上帝说要太阳留下来，哇，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要求。好了，等等了，另外一个我们说西西家那时也有一件这样的事，对吧？他，你们记得啊，就是他要死了，然后他祷告，他害怕，他哭，然后呢，上帝就怜悯他，就派先知去跟他说话啊。后来圣经说太阳就往后走，然后就给他一个印记啊。让他多活啊。特别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时就会说啊，西西家因为怕死，人就求多活，然后来他就做错事，对吧？
是是，
每个人都这样。你们知道后来他做什么？他就欢迎巴比伦的人来看他的财宝，然后最后就上帝就说你因为这样做啊，他们就要掳走你。西西家说哦，不在我这里，他说很好，没关系啊，慢慢来哈。那我们说啊，这个王真是不好不好的。那实际上呢，很多解经啊，只用这个层次来评价，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上帝要你死就不要求，不要死啊。其实还有一点你要明白，西西家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要先问为什么西西家会怕死。这个问题就来了，或许，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西西家没有确信，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很害怕，他不知道，或是他不确定上帝赦免他，所以他怕他时间到他不被神接纳，所以他害怕其实不是他身体的死亡。那我们不能把他想象成为。好像一般的人哦，在病床要死了，很害怕啊，很自然的、啊，很自然啊、哦，大家都挨过去，你就是挨不过去啊，就要哭，没用。为什么你不想说？他平常都知道这些事的，他列祖也是这样子的，也没人去求这个事的。为什么西西家这样大反应呢？当然，我是看就是这些古代牧师的解经，就是你说贾文啊，或是哦，他们其实相当一致都会说。西西家不确信上帝的救恩，所以他很害怕，连上帝很可怜他，他也说好，给他多一点说。后来呢，西西家多一点时间了，他终于确信了，他信心稳固了，所以他就这样意思说，后面那件事啊，是一定会发生的。我就说那个巴比伦人来啊，挨的是西西家或是他的孩子 ，anyway。他们都会来的，他们都会来侵占，因为这是上帝已经借着以赛亚早就说要审判的事了。OK， 所以 意思说 不是只是扯在说一个人在临床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啊，哎，这是题外话，不过这里讲到它好了，解释一下就结束了啊。就是说为什么这里提到剑拔发光跟那个枪啊，那翻译就没有那个味道。其实它本来的写法呢，是这个剑跟那个光呢，是那个耶稣亚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让这个太阳跟这个月亮看着他的刀跟枪去照亮这个战场，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就说，上帝，你让这个太阳呢，一直看我的枪到哪里，他就照到哪里，是这个意思。就表示说他可以一直，而不是只是全部，照亮亮的啊，就是一直能够注视那个战场。怎么样注视战场？就是看我手上的武器。所以好像是上帝从天上给他力量啊，给他加上了装备一样啊，让他打胜仗啊。不过无论怎样，这是我们相信的事实啦啊，发生在旧约，日头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啊，被你的子民的这个兵器所引导，他们走到哪里，太阳就跟到哪里，连为他们啊，就是上帝啊，为他们的作战啊，就顺从你的命令啊。当时那一天的确是没有在按着上帝所造的规律来进行啊，这个已经很大了，这神奇是吧啊。如果我们今天还常常受着一些的自然律的影响，我们觉得哦，这个东西啊，人死是自然的嘛，那人病是自然的嘛啊，这样这个人在说自然，好吧，已经很怕这个东西是不是啊。其实事情还是很多例子告诉你，上帝可以超越人的这个极限，这个所谓的自然啊，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好了，时间到了啊，可以吗？嗯，好，我们祷告啊。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的祷告。嗯，特别感谢主，你让你忠心的这个先知能够把你许多拯救的作为，用经文来呈现给你自己的儿女们，是吧？你就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你的作为你的话语以致我们在前面面对挑战的时候，叫我们不丧失我们的信心也不丢弃我们的盼望，是吧？带领我们能够常在这个末世的年代我们虽然在主办的顺境或是各样的享受的当中，但主让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在属灵的状况，我们是好像在流亡，我们好像还在巴比伦一样，是吧？让我们不眷恋这个世俗的事，让我们还是天天仰望祷告祈求你，借着你的先知，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出的应许，你必再来，你必把天国带到我们的当中。主，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